福建布政使李大人足智多谋，再加上老周头精明强干，一把锁他一把钥匙扣得紧紧的，这贼还跑得了吗？他们分头按计划行事，没过两天，省里的公文下到漳州府。吴孝云打开一看，喜上眉梢，布政使请他到省里头要谈一谈。吴孝云听说了，现在布政使临时换人了，布政使专门管考核官员，晋级提升，这回是有希望了。怪不这两天我这眼皮直跳呢，哎呀，喜事临门。他高高兴兴做了一些安排，坐上轿子赶奔省里。李大人见面之后对他挺客气，当面表扬了他几句，说你现在政绩不错呀，受到一致的好评，提升有望。哎呀大人啊，多谢大人提携，将来我忘不了大人的恩典。那你就在省里住下吧，啊，就把吴孝云安排了住处，每天都找他谈心，就活活把他给缠住。与此同时，老周头把那几个实主应用的东西全搜集齐了，也在省里头偷偷的住下。就连日来，吴孝云呢就琢磨着，我能升个什么官呢？要升个道台嘛也不错呀，三品大员呢，在省里头很说得出去。要说巡抚和总督那还不行，那肯定是不行。他心里头净想美事了。他经常跟李大人接触，就发现李大人身边有个贴心人，这人说话相当算数了，复姓西门，单字文，叫西门文。他心说，看来没，我得打点这个人，他在大人面前说几句美言，那肯定我提升有望。他就跟这西门文打得火热，这天请西门文吃饭，西门先生慨然应允，两个人借着酒劲盖脸儿。这吴孝云就说，西门先生，我看你跟布政使关系不错，哎呀，同窗好友，当初念书都在一起，只是人家是官，我是吏，我是幕僚而已呀。我看你说话挺算数，反正一般般嘛，我说话大人都能采纳。那关于我的事儿，我说先生，您还要多进美言呐。我是有心的人，我绝忘不了西门先生的大恩大德。吴大人，这你放心，现在我把实底交给你。前两天我们俩谈心的时候，李大人提到了对你非常欣赏，好像要把你提升到省里头来。真的？您看能是个什么位置？哎呀，这可不好说，肯定比你这知府要高。那是那是，西门先生，要这么说，我多多的仰仗先生了啊！事成之后，我必有重谢。他就发现那西门文脸上不太痛快。哦，吴孝云马上明白了，还得事成之后，那事不成，合着就不打点吗？临来的时候他有准备，在兜里一伸手拿出一副镯子来，这镯子不是金的，翡翠镯子，价值连城啊，在小盒里搁着。西门先生，因为来的荒疏，我也没带什么，这是我家的传家至宝，给嫂夫人吧，你看怎么样？因为这，我看看。西门文打开一瞅，光彩夺目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怎好收受？哎呀，别客气，重礼在后边呢。好嘞，要那么说，我财黑了啊，没费劲收下了。 收了礼就更好办事了。吴孝云更进了一步，露武啊，我西门先生，这个您看这个大人这方面我需要打点不？跟你说吧，我们李大人爱小啊，可喜欢旁人给他送礼了。是啊，我早知这样我早打点了。这样吧，你回去收拾收拾，看那比较贵重的，你拿点来，我呢往上一递，再给你多加点美颜，你这官儿不但升，还要升大官儿。是啊，好，多谢多谢。第二天吴孝云拿来十样，这包往那一递，西门先生您看这怎么样，我看看啊。嗯，好啊。哎呀呀呀，行行行，这礼物我收了，我转呈给李大人啊，那还望先生多加美言，那是肯定的了。不过吴大人，我还向你透露个消息。说什么事儿？只要对我有帮助。当然了，我说吴大人，你现在看是破财，将来的收获那是太多太多了。明白明白，古人言不刮春风难下秋雨啊，春不种秋怎么收啊，这个道理兄弟我明白。那吴大人，我就告诉你，李大人唯一的女儿要出阁。哦哦哦，出阁送礼的人多了，不过这姑娘挑剔很大呀，要这东西都是比较好的，你再划拉划拉看看有没有比较值钱的，你给小姐要送点，小姐一高兴，李大人自然高兴了，你说你升官还成问题吗？对呀，多谢先生点拨，明天我就拿来。这家回去派手下人回漳州府去取去，就这样，他送这礼送那个礼，加的一块是36件。西门文把这东西全收下了。那么是真的吗？假的，演戏套他的东西，把这东西拿回去，如数禀报李大人，李大人跟你实单得对一对，能不能对上号？结果全对上号了，你实主报案都有啊。心说这小子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，官迷心窍忘乎所以，整个露了马脚了。李大人没闲着，把那些实主传来，让他们一一认领，看看是你们丢的吧。是是是，不错，那还假得了吗？铁证如山。李大人能动得了他吗？他是知府，四品黄堂，马上禀报总督大人，总督说话算，总督也姓吴。吴总督一听火旺上撞，心说吴孝云呢，吴孝云，你给我们老吴家都丢人呢，500年前是一家，我们老吴家怎么出来你这个败家子儿啊？总督说行了，全都查明了，以找他问话为名，把吴孝云给找来了。吴孝云一听不正使，出来见我之外，总督要找我谈话，肯定我升官是没问题了，就听听是什么官吧。但是一进总督衙门，他傻眼了，进一道门关一道门，进一道门关一道门，把他领到大堂上来了。他抬头一看，总督大人面沉似水，布政使李大人在旁边，他有点发毛，卑职叩拜总督大人，参拜大帅。啊，当吴孝云呐，你究竟是干什么的？还不从实的讲来，你都做过哪些案子？漏掉一样也不行，免得皮肉受苦。来人，把他拿下。帽子摘了，当差的往上一闯，不容分说， 顶戴花翎朝珠补褂全给他扒下去，拿绳把他捆上了，为了叫他老实，打击他的气呀，先削他20嘴巴子，拍他20板子，打得血肉横飞。而这小子很不老实，口喊冤枉，总督大人无凭无据血口喷人呐、啊！我也是朝廷的命官呐、啊，打朝廷的命官，这可犯法呀！总督大人，你根据什么为难属下？嘿，行，有词儿有词儿，看来不把证据拿出来，你是不承认。赶紧把施主都请上来，把施丹拿上来，把赃物拿上来。夸夸夸往他面前一摆，这是你送礼的东西吧？你哪儿来的？施主在旁边说，总督大人，这都是我们丢的，大人，这是我家丢的，大人，这是我家丢的。你还有何说？你那个太阳穴上的伤从哪儿来的？谁给了你一弹弓？老周头也上了堂了。这一整不要紧的，人证物证人赃俱在，就是你再铁嘴钢牙不承认，他不好使唤。到了现在，吴孝云好像泄了气的皮球，瘪茄子了。总督把身子往前探了探，趴桌子上似笑非笑地问他，我吴孝云，我不明白，你都当了四品黄堂了，哎，老百姓都说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呢，你就没有外快这10万银子也够瞧的了，你干嘛还当贼呀？哎，你这个营生世所罕见的，怎么回事？总督大人，是当知府是发财，但是他不如现在发财快呀、啊、我知府挣一笔钱再掏点，他不就更多吗？一句话把总督也逗乐了。快马赶不上2张犁。哎，好，你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不错，你忘了大法了你呀、啊、吴孝云在堂上不得不招供，官们都注意地听着，说你这能耐从哪儿学的？吴孝云到现在无话不说了，说我13呢，我就学过武艺，那阵我想闯荡江湖做个游侠，后来感觉这太辛苦太有风险，我又放弃了这个念头，之后我又接着学武艺。这么说吧，我年轻的时候把宝贵的时光都花到武术2字上了，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当初下的苦功。我那阵就好小，没事见点东西从眼热，哎，把这东西得到手里的才舒服呢。从年轻那会儿我就养成了这种不良的习惯呢，一开始小偷小摸，以后越干胆子越大，我就做起贼来了。夜入人家的家宅偷值钱的东西，随便的挥霍。另外我也攒了笔银子，因此我才捐了这么个官。我觉着当官也挣钱，不如两只手划了的快，所以我才走上今天的绝路。好啊，真是引以为戒呀，给我们长了不少的教训呐、啊。吴孝云，你也就是吴孝云了。总督没说别的话，压下去呈报朝廷，旨意下官职一撸到底儿，秋后处斩立决，脑袋搬家了。这都是真人真事儿啊，您说新鲜不？还是咱说那句话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做不到的事儿。接下来 再给您讲一个故事。这故事发生在清朝同治年间，具体的说是同治七年七月初七，牛郎织女天和配的日子，发生了一件血案。怎么回事呢？在广东韶关县有位知县大人，姓陈，叫陈世成，陈的老爷，但是人并不老，正到不惑之年。他做知县做的脑袋都疼，这官没法干。怎么这么说呢？都说当官好，他怎么头疼啊？同治年间呢，广东到处混乱。你想，鸦片战争发生了不久，洋人入侵，天天是战火纷飞，白莲教闹事儿，洋人传教士也闹事儿，教案一宗挨着一宗，你说这官啊没法断案呢。要就是老百姓的事儿好办事儿，接触的洋人脑仁都疼啊，怎么办呢？陈世成一想，辞官不做，回家，回家种地去。我们家是福建呢，山清水秀，老爹老妈一家人在一起多好啊，就提出辞呈来了。大半年好不容易盼着辞呈才下来，允许他退职，所以陈世成非常高兴，为这件事儿还祝贺了一番。等着新官来了，做了交接手续，一家人高高兴兴，这叫无官一身轻，真是不假呀。接下这几天一家人就谈论，咱家乡多好啊，山清水秀，过不了几天一家人团聚了，我也没事了，种点地，哎，睡睡懒觉，哎呀，再做知县呢，我非死得任上不可。就这么呢，他们买了一只船，一家五口，夫妻二人，带着儿子，带着女儿，带着个老仆人，把东西搬运到船上，还有几名水手，起身赶奔福建。他不得走水路吗？一天两天还到不了啊。顺着这个沿岸他们走着，本来都挺好，正在美好的回忆当中，单说这一天天快擦黑了，突然在对面飘荡荡荡飘飘来了一只快船，最显眼的船头有杆子，杆子上挂了一盏蓝灯笼。哎呦，陈世成就一愣啊，我说挂蓝灯笼表示着什么呢？就问这水手，我这怎么意思？水手不看蓝灯便罢，一瞅都没卖了，老爷遇上海盗了，这蓝灯笼，这个江洋大盗的名字叫蓝胡子，遇上他是九死一生跑不，蹦蹦蹦蹦，使船的全跳水里头去了。陈世成也傻眼了，当官没遇上过这种事儿，这怎么办呢？没有使船的，这船就完了，小船直打磨磨。就在这时候，挂蓝灯笼这只贼船已经贴近小船。老家人建议啊，大人啊，让夫人、少爷、小姐快进舱里边去，有什么事情你我主仆在这应付。陈世成啊，仗着胆子在船头站立，老家人扶着他站在身边，俩船贴近了，对面的船大呀，一看黑乎乎的，有二十来口子，撑撑撑撑撑，跳到小船上，六个人为首的块大个子， 年纪并不大，那个三十岁挂零，长得是虎头虎脑啊，浑身上下都是酒味，手里拎着一把大号的鬼头刀，正好像凶神恶煞相似。再看那些人，有光着膀子的，穿着裤头的，手里都拎着家伙事，一个个是面目狰狞，好不吓人呐、啊！陈志成吓得直哆嗦呀。
各位好汉，你们有事儿？
妈的，这边船上带的什么？
哎呀，好汉呐、啊，我们是搬家呀，回福建原籍看望我的父母。各位好汉呐、啊，你们是手头紧张吗？是不是缺钱？我多了没有？一部分还拿得出来，有钱大家花，我现在就拿钱去。
嘿嘿。你他妈还挺能白活，骚，那还搜不出来吗？箱子行李全给搬到船外头了，打开一看，银子归他们了，之前的东西归他们了，破烂还不要呢。陈世成眼瞅着这些年的积存全叫人给翻去了，翻去就翻去，钱财是身外物，留的人在就行啊。
好汉，你们都拿走吧，我全不要了，就给我留下点吃饭的钱就行。
你还想吃饭？瞅你这样细皮嫩肉的，你是个读书的人吧？哎，行了，你到水里头喂王八去吧。噗，这一刀，可怜陈世成啊，正做美梦呢，回家看望父母一家人团聚，做了刀下之鬼，尸体扔入海中，老家人吓得尖叫了一声：“啊！老东西，你干嘛？你瞅着眼馋，你也跟他一块儿去！”一刀，人头砍下，死尸扔到海中。夫人带着俩孩子，女儿大，今年14岁。女儿叫秀英，孩子叫秀峰，秀峰小，今年才6岁。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吓得缩作了一团呢。蓝胡子过来看了看，死的那个是你什么人？
是我的丈夫。
是你丈夫？你说他死了你活什么劲儿？你活着吧你。薅头发拽过来一刀，人头砍下，把夫人的尸体也扔进海中。现在剩俩孩子，又把姑娘秀英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光哭了。又过来个水寇，搬着姑娘的脸蛋看了看。哎，我大哥，
这小丫头这长得不错呀，你要有意的话留她条命吧，给你做个压寨夫人，你看怎么样？
我看看。蓝胡子下腰看了看，行行行，就留下他了，
把姑娘给留下了，现在就剩下小公子该当如何。